列王记下第十七章逐节注解导读。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九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何西亚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北方的加利利和河东的基列都已经沦为亚述的行省，剩下的部分也成为亚述的藩属国。因此何西亚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必须依靠敬拜金牛犊来巩固自己的国位，只需要顺服亚述王可以保住权力。亚述王拉曼以色指提格拉皮列瑟三世的儿子拉曼以色五世。提格拉皮列瑟三世去世以后，亚兰出现反叛的迹象，所以拉曼以色五世发动西征，避免各藩属国叛变。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梭，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锁禁，囚在监里。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何西亚背叛，原文是亚述王发现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原文是已经差人去见。亚述每年索取高额进贡，何西亚不堪重负，所以在提格拉皮列瑟三世去世后与埃及结盟，趁机停止进贡。但是当时埃及内部分裂，自顾不暇，何西亚没有靠城埃及，反而被亚述王囚禁。埃及王梭可能指奥索康四世，此时埃及群雄割据，奥索康四世统治尼罗河三角洲的东部。主前724年，亚述围攻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城非常坚固，虽然失去了君王，但还是在亚述大军的围攻下坚持了三年。主前722年，撒曼以色五世去世，他弟弟撒尔根二世继位，攻陷了撒玛利亚。在亚述文献中记录，撒尔根二世掳走了27290名以色列人，可能大都是有能力反叛的富贵阶层，贫穷弱小的则留在本地。神也让金牛犊和拜金牛犊的祭司都被掳到亚述，好使以法莲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哈腊可能位于尼尼微东北，歌散可能在哈伯河上游，哈伯河就是幼发拉底河的支流哈布河。马代位于亚述的东方，波斯的西北。十个支派的精英阶层被掳到遥远的北方和东方，再也没有回归，被称为失踪的十个支派，包括流便、西缅、但、拿弗他利、加德支派、亚舍、以萨迦、西布伦、以法莲、马拿西。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令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 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北国以色列被掳的第一个原因是他们悖逆的行为，敬畏别神，侍奉偶像，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指敬拜外邦偶像；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指敬拜冒充神的金牛犊。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离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诫命，为自己铸了两个牛犊的像，立了亚舍拉，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巴利，又使他们的儿女惊火，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北国以色列被掳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顽梗的本相，应着景象，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恶行原文是邪恶的道路方向，应着景象形容不肯让人牵引的牲畜，比喻人在神面前顽梗悖逆的本相。虚无的神原文是蒸汽呼吸，引申为虚空，成为虚妄，原文是变得虚妄，做没意义的行为。一切偶像都是虚无的神，人若随从虚无的神，人生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神所赐的自由意志，所以神并不强迫人，而是劝诫百姓离开邪恶的道路和方向。但无论先知怎样劝诫教导，百姓都不肯离开恶行，见证了亚当后裔全然败坏的本相，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虽然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但他们和世人的本相并没有任何不同。从西奈山开始，神就使用应着景象用来形容他们。然而神明明知道选民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却仍然选召他们在西奈山与列祖立约，并且不离不弃。因为神若不主动施恩怜悯应着景象的人，就没有人能够得救。因此神的救赎计划并不能依靠人的努力来成就，也不会因着人的应着景象而改变。效法他们列祖，指百姓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和当年在西奈山与神立约又在旷野中倒闭的列祖一样，神借着以色列人不断重复他们列祖的失败，证明人若没有神所赐的信心，单凭自己的理性、情感和意志来跟随神，结果都会和以色列人一样，随从虚无的神，无法信守与神所立的约。今天许多信徒误以为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做一个好基督徒，结果也是自己成为虚妄。所以保罗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百姓卖了自己， 指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完全是自己的选择，无可推诿。若没有神的干预，人的天性都会卖了自己，不肯做神的儿女，承受永生，反倒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侍奉已经让百姓无可推诿地知道耶和华是神，神是拯救。因此北国以色列被掳，不是因为神不能拯救，也不是因为神不愿拯救，而是因为百姓卖了自己。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意思是只剩下南国犹大。南国犹大包括犹大支派、利未支派和一部分便雅悯支派。被掳之后，北国还有剩下的以色列人回转到耶路撒冷敬拜神。因此南国犹大保存了12个支派的见证。虽然北方10个支派大部分百姓都被掳了，但在神的救赎计划里，这些人并没有失踪，他们与亚述和波斯的当地人混杂，1000年后的东方亚述教会里就有他们的后代。而在本书写成的时候，神也借着先知以西结宣告，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4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绝不再分为二国。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命，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条规，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面前，将以色列国从大卫家夺回，他们就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作王。耶罗波安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陷在大罪里。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北国以色列被掳的第三个原因是他们愚昧的跟随，百姓厌弃神，只以人为王，结果他们就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作王。耶罗波安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陷在大罪里。以色列全族原文是以色列所有的后裔，包括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率先敬拜偶像，南国犹大也随后跟随。本书写成的时候，南国犹大已经被掳巴比伦，所以先知再次提醒读者，他们被掳的原因是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命，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条规。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面前，将以色列国从大卫家夺回，他们就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作王。原文是当以色列国从大卫家分裂的时候，他们就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作王。神不偏待人，过去神赶出迦南人，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现在百姓既然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公义的神也像当年赶出那些迦南人一样，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让他们被掳到亚述。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巴比伦在亚述的东方， 提格拉皮列瑟三世征服了巴比伦后兼任巴比伦王。古他位于巴比伦附近，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都在亚兰。撒玛利亚代指整个北国以色列，不只是撒玛利亚城。亚述帝国在提格拉皮列瑟三世以后，每征服一地，就把当地百姓中的精英分子迁徙到别的地方，以减少叛乱的机会。因此亚述王撒尔根二世征服北国以后，就把以色列人迁到北方的亚述和东方的马代，又把北方的亚兰人和东方的巴比伦人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与北国脱离亚述王手的渔民混居，血统和信仰都彼此掺杂。他们才住在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些人。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秋坛的殿中。巴比伦人造舒哥比讷像，古他人造逆甲像，哈马人造亚士马像，亚瓦人造逆哈和塔尔他像，西法瓦因人用火焚烧儿女，献给西法瓦因的神亚德米勒和亚拿米勒。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秋坛的祭司，为他们在有秋坛的殿中献祭。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有人告诉亚述王，原文动词是复数，表明不止一个人向亚述王报告，可能狮子咬死了不少人，所以才会惊动亚述王。亚述人把猎狮当作一项运动，亚述王常常把自己描绘成英勇的猎狮能手，现在却只能求神明帮忙，表明这批狮子不寻常的凶猛。亚述王认为每个地方都有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好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这是撒尔根二世的宗教政策，是教导移民敬拜当地的神明，搞宗教混杂，以削减民族独立的意识。伯特利是耶罗波安设立金牛犊的地方之一，这位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很可能是教导外邦人用敬拜金牛犊的方法去敬畏耶和华。有秋坛的殿，原文是复数，表明北国在被掳之前就建了许多有秋坛的殿，现在外邦人就直接利用这些庙宇来安置自己的偶像。敬拜偶像的人通常不会介意多敬拜一个偶像，所以各族之人一面把自己的偶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秋坛的殿中，一面因为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秋坛的祭司，为他们在有秋坛的殿中献祭，想借此贿赂本地的神明。当神的百姓不能在地上为神做见证的时候，神就自己做工来显明自己。一，神叫狮子咬死了一些不敬畏神的外邦人，结果外邦人不但没有专心敬畏耶和华，反而在一个拜金牛犊的祭司教导下，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 这个结果证明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一样全然的败坏，表明神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而是为了叫外邦人也知罪。二，神轻易地叫狮子使善于猎狮的亚述人手足无措，证明以色列人被掳并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拯救自己的百姓，而是因为神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三，过去神赶出迦南人的时候告诉百姓，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现在神也借着外邦人的光景让百姓明白，神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也是因他们的恶，并不是因外邦人的义。四，过去神赶出迦南人的时候告诉百姓，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现在神也借着狮子提醒百姓，神仍然有能力实现他的应许，当百姓回转归向神的时候，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耶和华曾与他们立约，嘱咐他们说，不可敬畏别神，不可跪拜侍奉他，也不可向他献祭。但那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们当敬畏跪拜，向他献祭。他给你们写的律例典章律法诫命，你们应当永远谨守遵行，不可敬畏别神。我耶和华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不可忘记，也不可敬畏别神，但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救你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他们却不听从，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35至39节三次强调不可敬畏别神，这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时的要求。这些话可能是北国祭司对外邦人的教导，他虽然敬拜金牛犊，但也能说出这番准确的话，知道只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救你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但是以色列人把金牛犊当作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所以一面敬拜金牛犊，一面还以为自己是在敬畏耶和华，结果还是不能承受救恩。这里特地指出，雅各就是从前耶和华起名叫以色列的，表明诡诈的雅各可以改名叫以色列。外邦人若敬畏神，也可以成为真犹太人，但这些外邦人的行为却和北国的以色列人一样败坏，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他们与北国剩下的以色列人彼此通婚，后代成为新约时代的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的血统与信仰都非常杂乱，所以新约时代的犹太人不屑与他们来往。但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神既然允许以色列人 从本地被掳到亚述，就能叫以色列的骸骨复活。神既然允许外邦人被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就能让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圣灵降临以后，门徒们将要得着力量，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撒玛利亚人将成为犹太人之外最先得着救恩的族类。今天大部分新约信徒原来都是外邦人，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但有些人却自以为比谨守律法的法利赛人更加属灵，一面自以为义，一面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以为道德有一点改善，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就足够了，却始终不肯离开名利、事业等偶像。所以保罗说，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我们应当求圣灵鉴察自己，我们是被神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还是被亚述王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